灵魂体，安德烈·沃麦克。第四章，现实属肉体还是属灵？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罗马书八章六节。体贴肉体不一定意味着体贴罪，所有的罪都是属肉体的，但不是所有属肉体的都是罪。属肉体的字面意思是出于五种感官的或肉欲的。体贴肉体就是允许你的意念被所见所闻所听所尝所触主宰。当你的思想基本上以物质领域为中心时，你就是体贴肉体的。即使在自然界，你已经学会了相信你看不见的事物，收音机、电视信号不停围绕着你，你用微波炉加热食物，因为细菌的缘故，无论看上去脏不脏，你都要洗手。虽然这些东西都看不见，但你在生活中还是非常清楚它们的存在。然而，也有一整个属灵的世界，包括在你里面的现实，超越你的自然感官存在着。虽然你的大脑和五感觉察不到，但你的魂能借着神的话语觉察到。凭信心，你可以相信肉眼看不见的东西。让平安涌流。体贴圣灵释放出你里面神的生命的流动，而体贴肉体使之关闭。简单的说，体贴肉体等于死，体贴圣灵等于生命和平安。罗马书八章六节。死意味着罪的一切结果，这不仅仅局限于肉体的最终死亡，也包括死亡的渐进影响，比如悲哀、孤独、苦毒、疾病、愤怒、穷困等等。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被你的自然感官主宰带来死亡，但是体贴圣灵带来生命和平安。耶稣宣称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。当你的思想被神的话语主宰时，你就是体贴圣灵。无论环境怎样，神都能保守你在完全的平安中。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节。当你的心意专注于神时，你的魂就与你的灵一致，神的平安就释放到你的魂和体中。你重生的灵总是在完全的平安中，问题只是怎样让它出来。相反，当你的意念集中在困难上，你就无法体验里面的平安。平安，一种情绪，是与你的思维方式相连的。你缺乏平安，不是因为任何环境或人，而是因为你让你的意念被所见、所闻、所听、所尝、所触主宰。你正忙于考虑潜在的损失，担心会给他人带来什么麻烦，反复琢磨他人对此事的看法，但神的平安始终都在你重生的灵里，你还没有让它出来。打开你那关闭的阀门吧，让平安涌流。因无知而隔绝。信徒不应该像迷失的人一样生活，被困在他们的肉体和物质世界里。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。根据上下文，外邦人指非犹太人，是与神没有盟约关系的人。换句话说，非信徒没有用他们的心来认识属灵的真理。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说道，心地昏昧。如果不更新你的心意，不学习和默想神的话， 你的心意就会自动地被所见、所闻、所听、所尝和所触吸引，这会使你心地昏昧。心地在这里指理解力，即对知识的应用。知识是把食物放进嘴里咀嚼，理解力实际上是吞咽和消化食物，这样有用的营养物质就释放到你的身体里了。神的知识至关重要，但必须被理解才有用，不理解就无法把它里面的生命释放出来。当基督徒行事为人与非信徒一样时，他们得到的结果也一样，死亡。那些不理解也不在生活中运用神的知识的信徒，会被肉体的思想吸引过去。没有属灵的知识和理解，你的意念就不能被更新，你灵里神的生命也不能被释放出来。这就是理解灵魂体的启示，是迈向生命和平安的第一步的原因。当信徒的理解力昏昧时，他们就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。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。换句话说，虽然神的生命还在那里，但他们因无知而与之隔绝了。这指的是心意，这就是大多数基督徒的生活，因为对属灵真理的无知而与自己里面神的生命隔绝了。神在他的话语里宣告，因耶稣受的鞭伤你已得医治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。你看了看自己，然后问道，那个恶性肿瘤消失了吗？你仍然感到疼痛，情绪低落，恐惧。你继续说，神说我得了医治，但没有啊，肿瘤还在那里，所以我一定还没得医治。因为采取了这种态度，你让你的五感支配你，远超过让神的话语来支配你。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大能就在你里面，但你不相信。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至二十节，你让你的心意被所见的物质领域而不是灵的领域所控制。因此，虽然你灵里有神复活的生命，但它不会在物质领域里彰显出来，因为你是体贴肉体的，而那等于死亡。火车头还是手车？私欲等于被感觉控制。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节。有些感觉是属神的，你并不是要否认感官的存在，但是大部分人过犹不及，不是简单的接受感官信息，而是被它控制了。他们离开了神设计的感觉的特性，而进入私欲，让感觉驾驭他们的生活。感觉应该是手车而不是火车头，它被设计用来跟随思想，而不是来领路。当你让手车在你生命中充当火车头时，你会发现自己要么哪儿也到达不了，要么直奔车祸。对信徒来说，这是不应该的。属灵的方式。但是你们从基督所学的却不是这样，如果你们听了他，在他里面受过教导，因为真理是在耶稣里的，就要除去你们那照着从前生活方式而活的旧人。这旧人是随着迷惑人的私欲渐渐败坏的。你们要把心灵更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至二十四节。用神的话语更新你的心思意念，穿上新人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清楚地揭示了你重生的灵，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，在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创造的。你要在神的灵境里认出并承认真正的你， 现在在你的灵里，你是公义和圣洁的。有时候你可能认为我变得更圣洁了，实际上你是指肉体领域里自己的言行，你外在生活的圣洁程度可能会变化，但你重生的灵的本性是公义和真正圣洁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要用灵和真理来敬拜神。神是灵，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里拜他。约翰福音4章24节。你的灵是已经彻底改变的部分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除非你通过公义和真正圣洁的灵里的你来到神面前，否则你不能接近神。凭着你思想和言行的公义和圣洁，你不配来到神的同在里。即使在你表现最佳时，你在该做的每件事上仍然不能达标。即使你全心全意寻求神，你仍然有消极的思想和杂念。无论你怎么尝试，你永远无法凭借自己的努力在肉体、情绪和精神的领域里达到神完美的标准。如果你表现最佳时尚却达不到神的标准，那么圣洁的神怎样与你团契呢？他是灵对灵与你交流，你已经变成新造的人，你现在是公义和圣洁的。在你重生的灵里，你和耶稣基督一样纯全，因为他的公义已经给了你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公义。哥林多前书1章30节。事实上，耶稣自己成为你的公义。从破布到公义。新约信徒承认，我所有的义像污秽的破布，以赛亚书64章6节。是不对的，你要么在谈论自义，但无论如何，你不是凭自己的义来接近神；要么你对在灵里你已经被造为基督的义这一事实完全无知。称耶稣的义，你得救时接受的义，为污秽的破布，是对神及其话语的侮辱。以赛亚书64章6节。污秽的破布对旧约中的人是没错的，因为那时无人重生，他们没有新的灵，无论他们在肉体和魂的领域里生活得多端正，他们仍然犯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所有的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罗马书3章23节。但现在的情况是，你重生了，你的三分之一是完全公义的。与你的灵不同，你的魂和体还在转变过程中，直到你在荣耀中与耶稣同在，他们才姗姗来迟，他们只是离开并朝着那个方向前进。你的肉体、情绪和精神领域总是需要改进，但你的灵是完全的。因为神是灵，他是灵对灵地看我们，约翰福音4章24节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用灵和真理来敬拜他。你必须在你的灵里来到他面前，因为这是你受造于公义和真正的圣洁中的唯一部分。神只基于重生的灵里真正的你来接纳你，这就是重生如此重要的原因。任何没有接受主却想靠自己的行为和思想来接近他的人，始终是亏缺了他的荣耀，罗马书3章23节。不管他们做出多大的个人改变，神也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他们的水准，因为不圣洁的本性，他们无法来到神的面前与他交流或团契。人的表现根本无法成就只有重生才能成就的事，改变他灵的本质。让目光凝视。当你重生时，你旧的灵死了，立刻被除去和替代，罗马书6章。你变成了新造的人，拥有重造和提升了的灵， 事实上，神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了你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加拉太书4:6，罗马书8:9，你的灵和他的灵通婚了，融合了，成为了一体，一个被造的全新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神的镜子反射出的你是公义、神圣、纯洁的。你重生灵的构成与耶稣本人的灵一模一样。让你的目光凝视神的镜子，让你的灵反映出的形象来主宰你的思想。当基督里真正的你在你心中日益强大时，肉体的现实必须让位于属灵的现实。这就是你经历生命和平安的时候。